日本人比鬼的都鬼。对袁世凯那个心猜得非常透，知道这老家伙不满足现状，迟早要称帝。哼，我们日本国政府来个对症下药。当时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也是当朝的首相，叫大威重信。这大威重信呢，过去跟袁世凯打过交道，在侵略朝鲜的时候他也没少露面，是日本人的元老，外交能手比老狐狸都狡猾。大威重信召开内阁会议，对华的问题研究了三天三夜，终于拟定了21条。这21个条件迫使袁政府答应。这21条是亡国灭种啊，日本人可够狠的。究竟这21条详细内容是什么，咱们下本书再详细交代。你先记住这茬就得了。拟定完了，交给日本元老院讨论。日本有个机构叫元老院，这家权力挺大。结果一致通过，授权日本内阁马上着手办理此事。日相马上命令日本驻华公使叫日之义，让他全权办理此事。这个日之义啊，也是有名的中国通。这个家伙不但狡猾，而且蛮横啊。现在是堂堂的日本驻中国公使，接着本国训令闻风而动，立刻照办了。第二天坐着马车来到总统府，直接谒见袁世凯。其实啊，这就破坏外交规定，两国之间有事儿，你得跟外交部去联系去，哪有越过外交部直接见总统的呢？日本人就这么干。老袁不敢得罪，在中南海春藕斋迎宾室接待了这位日之义。日本公使见着袁大总统三鞠躬，然后握手宾主归座。老袁的心蹦蹦直跳，他清清楚楚知道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，你看着吧，肯定有事儿。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这位日之义，小个不高，1米5左右，宽宽的肩膀，看来身体的素质很好，大概是军人改行啊。小短腿不长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雪白的衬衫打着领结，戴着镶宝石的戒指，留着日本的卫生壶，小头梳个倍儿亮，日本人大和民族的风度，万马一坐是笔管调直。然瞅着那么发慎，而且这位皮儿笑肉不笑，阴森森的，让人看着可怕。两个人寒暄已毕，日之义点了点头，把大牙一呲，那我的代表那个大日本政府的了，向贵大总统提出一份要求，请你过目。说着把大皮包打开，把那21条拿出来，双手交给袁世凯。老袁把花镜戴上了，心说什么21条，等展开从头到尾一看，袁大脑袋嗡嗡直响啊，还一个劲儿的凝眉嘬牙花。哎呀，难哪、啊、难哪、啊，请贵公使上达大日本政府，这21条款太有点苛刻了，本大总统万难接受啊，万难接受啊。大总统，我看这21条款 要求的并不高嘛。我希望贵大总统对大日本政府要保持亲密无间的和善友好，否则两国政府一旦发生不睦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哟。另外，现在来说是21条款，如果遭到贵大总统的拒绝，那么之后或许变成了42条款、66条款，我国政府将会提出更强烈的要求，到那时恐怕贵大总统就不好收场喽。人言贵大总统对日本政府一贯歧视，而且抱有不友好的态度，今日一见大总统拒绝我国政府的要求，可见传言事实啊。贵公使明鉴啊，袁某对日本人民、对日本政府一向怀有非常好的印象啊，尤其咱们是同种同文一衣带水的国家呀，我怎么能敌视？这纯属是谣言和污蔑，是吧？既然是那样，为证明大总统的心迹，你就应当承认这21条。他是这样，就这21条款，他有点苛刻了，但有一点通融的余地，本大总统毫不吝啬，马上我就签署法令。不过这很太难点了。另外呢，贵公使知道现在中国是民主国家，并非帝国，本大总统是人民之公仆，并非专制之皇帝，任何事情我们都得商议讨论，我一个人也无权签署法令哦。日之一一听啊，是仰面狂笑，把老袁给笑懵了。贵公使，这是何意？日之一马上不笑了，把小脸一绷。贵大总统真是善于辞令，你不要跟我演戏了。你是那样的民主吗？袁大总统所作所为，本人和帝国政府尽知。大总统，如果你真要拒绝这21条，你可仔细想想，孙中山、黄兴，你们所谓那些乱党分子可都在我们日本，现在他们正在积极的活动，成立了中华革命党，拥护孙中山和黄兴的大有其人啊。如果贵大总统拒绝接受这21条件，我可警告你，帝国政府也许掉过头来支持孙中山和黄兴等人，到那时恐怕总统的利益就保不住了。这一句话说的袁世凯心病上了，老袁脸上的胖肉奔奔直蹦啊。也是，怎么样？如果大总统给予方便的话，就签署了法令报，这又有什么呢？我保证我国政府全力报答大总统。这贵公使，方才我说过的，我对日本政府一向是友好亲善的，只是这21条它太难以叫我接受。是不是这么办？我把它转给外交部，关于具体细节你明天到外交部前去协商，也好给我留一个退身的余地。日之一一听，行，有门， 你看老袁真为难了，你这逼着他签字，这玩意也差点。日之一点头，明天我去外交部。袁世凯把日之一打发走了，睡不着觉了，马上打电话通知外交总长孙宝奇，告诉他日本公使日之一要找你去，你应该这么办。孙宝奇点头答应。到了第二天，日之一早早就到了外交部了。孙宝奇事先有准备，在贵宾室接待日之一。一见面，这位孙总长说的挺简单：第一，对于贵公使的到来表示欢迎；第二，今天是非正式会谈，这是礼仪性的接见，可不是正式的啊。也就是说，咱们怎么说这边先不算数。为什么孙宝奇这么说呢？他也想摸摸底呀。这种外交事情是最棘手不过呀。日之一一听，把脸就沉起来了。怎么？今天本公使来了，不是正式谈判，这是非正式会议。哎呀，贵公使，不要急躁嘛！啊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这21条款我已经仔细地看过了，难呐、啊，难呐、啊！有一些条款那是万万行不通的，有一些嘛可以协商讨论，还有一些嘛不要讲了。日之一一蹦多高，把孙宝奇吓得一哆嗦。日之一冷笑一声：“好了。”我可警告你，孙总长，日本政府为了保持容忍的态度，我们一忍再忍，开列这21条款是最低最低的要求。假如遭到贵国政府的反对，你们后果自负。另外，我再警告你，我们的谈判要绝对保密，不能登报，不能叫外人得知，这一点你懂吗？啊！孙宝奇一拨了脑袋：“贵公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“这一点贵总长还不理解吗？我们日本大和民族，我们日本政府中的某些人对于中国是怀有敌意的，本来是主张大举进兵的，可是我们的首相说服了众人，改变了方法，才拟定了21条，这是折中缓和的办法，因此不便公开。如果传到我国，我国广大臣民必然奋起反对，那时我们两国的关系要遭到彻底的破坏，你我双方都无好处，因此严格要求保密。其实啊，日之一满嘴胡说八道，要求保密的真实原因，而不是他们本国什么臣民，而是惧怕美、英、法、德其他国家。因为欧战开始的时候，英、法、俄、德就召会日本政府，告诉他，在欧战期间，你不准独吞在华利益，如果有什么事，事先得跟我们打招呼，我们协商决定。如果日方一方要得了利益，那我们绝不答应。那日本是怕他们，原来那几个国也不傻呀，知道的小日本小眼睛黑兜黑兜的，心眼最多。好，我们这儿打仗呢，你那块净得便宜，哪有那好事儿？事先打过招呼。日本政府怕这21条登了报，各国都知道了，那几个国家不答应他。哎，所以他改换了说法，蒙蔽中国政府，叫中国政府保密。中国政府还真挺听话的，叫保密咱就保密。但是孙宝奇说得好，第一，今天咱是非正式会议， 二，事关重大，我得请示我们总统啊，这我不敢做主。日之一说好，三天之后我还来。如果贵国政府不以正面答复，不接受二十一条款，那后果你们自己照摸着办吧。贾谊甩袖子走了，孙宝奇连饭都没吃，坐车马上到总统府见了袁世凯，把事情对老袁一说，袁大头是长吁短叹的。袁世凯说事关重大，开会解决吧。把国务卿徐世昌给请来了，把身边几个高参顾问请来了，另外把头面人物像冯国璋啊、段祺瑞啊、王世贞啊也都请来了，开了个扩大会议。当然参加这个会的都是袁世凯绝对心腹，而且封锁了消息。当老袁把日本政府的意图以及二十一条款注条的念给大家，又传阅了之后，参加会议的人无不惊骇， 全傻了。谁都明白，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，中国就得亡国灭种了，中国就沦丧了，就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了，什么主权的这个那个全没了，这是万难接受的。段祺瑞看完之后啪一拍桌子站起来，大总统，日本政府无理至极，他眼里头根本没有神州大国呀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台湾被他占了，澎湖群岛被他占了，南满洲被他占了，而且在中国他有许许多多数不完的特权，他还不满足，还要插手青岛，还要提出二十一条款，简直是得寸进尺，蹬鼻子上脸啊。大总统啊，千万别犹豫，以我之见给他端回去，这二十一条根本不成立。志全呐，别冲动，别冲动。我何尝不愿意这样办呢？如果这二十一条件我们都不答应，势必激怒日本政府。那时候日本要出兵，咱们怎么对付得了呢？哎呀，大总统，如果日本人胆敢动用武力，那么我们就跟他拼了。袁世凯对这种议论是120个不赞成。听段祺瑞表完态，老袁一皱眉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知权呐、啊。段祺瑞自叫知权，这么称呼表示亲近。知权呐、啊，拉倒吧，关上门没外人，说出来也不怕谁笑话。你是知道的，就凭咱们中国的国力，就凭咱们那点军事装备，要跟日本人交战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！千万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！甲午战争怎么样？光绪皇帝非主战不可，结果发生了黄海海战，直到今天我们这个款也没赔完呢、失败的有多惨呢、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啊，一旦战争一开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以徐世昌为首的文人听完袁世凯的话，不住地点头，是啊是啊，这要审慎对待，千万不能鲁莽从事啊。段祺瑞有点不耐烦了， 大总统，那么以您的明鉴呢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
这职权呐、啊，各位，本大总统的意思，与其战败起降，战败求和，就不如现在让步，何必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呢？这阵让步还能有点讲价的余地，到了那会儿恐怕就不行了吧。徐世昌等人闻听不住地点头，是是是，大总统高瞻远瞩，说的极是，说的极是。段祺瑞又问，大总统，您既然抱着让步的态度，那何必召开这个会议呢？您自己就决定得了。
哎，志全，你这不叫抬杠，
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我所说的让步不是全答复，而是注条的给予驳斥，注条的跟人家商议，能不答应的还是坚持不答应，能修改的还是坚持修改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这不是21条吗？咱们得答应几条啊，给日本政府一个面子，他好下台阶。要说一股脑的一条也不答应，恐怕日本人不能干吧。最后大伙听了袁世凯的话了，只有这样。但是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，能跟日本的公使谈判这个事儿，还得交给外交部去办理。外交总长孙宝琦就在旁边坐着呢。这孙宝琦呀、啊，那也挺鬼的，他是一言没发。最后听说下了结论了，还得继续跟日本人讲价讨价，他的心就敲开鼓了。后来听说委任他跟日本人打交道，孙宝琦可不干了，赶紧站起来了。大总统，各位，我有下文分解。